霹雳火忍住性子站在李洛阳的身后，此刻他再也忍不住了，厉声喝道：艾天福，你果然是心巧口巧，老夫却要看看你的手巧不巧。长弓一展，箭步窜前，弓梢直点艾天福胸腹间的将台大穴。那跛足童子一个跟头翻了过来，大喝道：我大哥只想和李洛阳动手，你多什么事啊？还是让小爷陪你玩玩吧。喝声之中，双足如飞踢向了霹雳火的面门，霹雳火只得暂求自保，闪身避过，大怒道：你明明知道老夫生平不与妇人如此动手，此番又来做什么？跛足童子嘻嘻的笑道：你不愿意和我动手，可是我还不愿意和你动手呢。你既然未接到换命明珠，还是乖乖的站到一边去吧。霹雳火大怒道：混账！呼的一拳却是击向了正在与黑星天动手的一个人身上，他纵然在盛怒之下还是不愿意与妇人如此动手。这老人的脾气虽然蛮横，倒也蛮横的可爱。这时候白星武、司徒孝等人都已各自寻找了对手，在这一片辽阔的空地上动手厮杀起来。但是四面树林之中仍不时的有人影闪动，他们的攻势虽然凌厉，也无法在这四面杀机当中冲开一条血路。李洛阳与艾天福身子缓缓的逼近，却始终未曾出手过招。那跛足童子满面嬉笑，东打一招西踢一脚，忽然又是一个跟头翻回了树林，笑道：师傅来了。九子鬼母果然已经扶着两个明眸少女的肩头缓步走了出来，他脚步仍然蹒跚，衣裳也仍旧有如贫妇，伴在他身旁的两位少女却是满身的华服，艳光照人。李洛阳心头一凛，此刻一一站在九子鬼母身畔的，赫然竟是那奇异老人的艳姬。他自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，心头不觉疑窦丛生。哪知就在他这一愣的刹那之间，艾天福颀长的身躯已然冲天而起，两只长袖迎风飘展，有如飞天的蝙蝠一般。他双袖又长又宽，柔中带刃，正是两件最为奇异的外门兵器。双袖舞起，敌人武功纵强，一时之间也休想近身。战鼓频催，战况却焦灼在当地，没有丝毫的进展。院中的家丁壮汉听得外面的交战之声，越等越是心焦，有的已经忍不住翻身到了墙头去观看外面的战况。铁中堂面色凝重，挽起了双袖，将皮鼓敲得咚咚作响。温代代愁眉苦脸的坐直在他的身侧，也说不出话来。十余条大汉本来凑在院中鱼鱼密谈，此刻突然狂呼一声，蜂拥着冲到紧闭着大门前。一个人手提长刀，奋力挑起了门栓，刀锋过处，大门洞开。潘成峰变色呼道：你们要干什么？家丁们齐声呼道：冲出去！呼声未了，鼓声突然停顿。鼓声停顿未久，黑星天便当先掠回院来，身上血迹斑斑，胸口不住的起伏，手中的兵刃也失落了。潘成峰变色道：兄台可是受了伤了吗？黑星天点了点头：在左肩。 突然扑地坐倒，只听墙外一声狂呼，白兴武、司徒孝狂呼着飞掠而入，两个人神情也是疲惫不堪，额上汗珠层层而落。铁中堂虽未见到外面的战况，但是见到这几个人的神色，已显然可以想见外面的战况是非常的惨烈了。他手持鼓槌奔出院外，黄生说道：“还有人呐！”白兴武手挥汗珠指向院外，只听李洛阳在院外大声的呼道：“各位快退回去，在下断后。”另外一个阴恻恻的声音冷笑道：“前路虽然不通，要退后却是绝对无人阻挡，阁下只管放心好了。”雨声落处，李家父子霹雳火云筝果然连袂跃入墙来，这四个人更是神情狼狈，重衣俱被汗水浸透。李洛阳喘息了半晌，方自黯然长叹了一声：“哎！”垂手走回了大厅，那黯然的叹息声正显示了事情的急迫。温太太眨了眨眼睛，轻轻的说道：“咱们难道真的没有冲出去的希望了吗？”他一直跟随着铁中堂，片刻也不肯离开。李洛阳无言的点了点头。温太太呆了半晌，突然转身奔了出去，司徒孝、云筝的脚步却都似微微动了一下，但是谁也没有追出去。李洛阳缓缓的走过去，解开了海大少的穴道：“兄台莫怪。”海大少挺胸而起，大声的说道：“俺为何不怪你？听你说那些泄气的话，真几乎将俺给气死了。”李洛阳苦笑了一声：“不是在下说话泄气，只是以此刻情况看来，我们是凶多吉少了。”海大少瞪起了眼睛，别的人却仿佛都默认李洛阳方才的言语。海大少厉声说道：“你们说话呀，咱们究竟拼不拼得过他们？”李洛阳仰首望天，缓缓的说道：“海兄此刻莫要问了，到了黄昏之后，你我再一起冲出去试试。”哎，这才像话。李洛阳接着说道：“你我这次冲出去，谁也莫要再存有回来之心，冲得出去就冲出去，冲不出去就死在这里。”海大少拍案而起说道：“这更像话了。”李洛阳移过目光望向了铁中堂，缓缓地说道：“无论咱们冲不冲得出去，阁下都不会死的。”铁中堂说：“此话怎讲？”李洛阳冷冷的说道：“此刻跟在九子鬼母身畔最亲近之人，便是阁下的那位温柔美艳的夫人。”铁中堂脸色也变了，李洛阳却已经拂袖走了开去。众人本觉着铁中堂的来历不明，此刻更不禁暗暗的猜疑，难道此人便是九子鬼母的内应？李洛阳负手立在了厅前，只见院子的角落，几个家丁正悄悄的以长刀在挖着草根，剥着树皮。他只觉心头一阵黯然，转过头去，不忍再看。苍天哪！我李洛阳待人不薄，为何今日却落到这般下场？ 他满心创痛，心中所思，口中竟不知不觉地说了出来，当真是言辞沉痛，凄凉欲绝。海大少突然拍案大骂道：李大哥待人忠诚，有目共睹，怎么这里许多人中却有个内奸呢？李建白说道：谁是内奸？
大齐英雄传是古龙影响最大的小说之一，稍后请继续收听。
小说广播，语言艺术的听觉冲击，心灵深处的绝对震撼。震撼。
张大妈，我嘴里的牙渣子呀拔不了，没法笑，怎么办呢？
嗨，别急，河北路医院口腔科专门针对我们这些有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的人，有牙渣子也没事，不用拔就能相好。
河北路医院从即日起举行义诊活动，烤瓷牙特惠，每颗150元，每天限前5名，老年人、残疾人一律实行5免。
地址：和平区河北路164号，电话27110046，27110046。
这是一个阴谋与爱情、忠诚与背叛、寻宝与复仇的传奇故事，请听《大齐英雄传》。
大齐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齐英雄传》。海大少手指笔直的指向铁中堂说道：他。众人心里头都在想着此事，此刻被他揭破，立刻骚动了起来。霹雳火大声地说：不错，这厮行动鬼祟，必定是个内奸。李洛阳望着铁中堂，只当他会辩驳两句，哪知道铁中堂却只是茫然立在那里，也不开口。海大少厉声说：今日一战，无论是生是死，也不能留着这内奸活在世上，先得宰了他再说。众人齐都轰然应道：正该如此。脚步一动，便向铁中堂围了过去。众人心中俱是满腹的怨气，此刻自然是一触即发。铁中堂暗道：哎，我施下连环之计，将情形造成如此局面，纵然是乘了心愿，弄得黑星天、白星五司、屠啸霹雳火，没有一个人能逃得活命，却也害得许多条无辜的生命陪着一起送死。我做得对吗？做得对吗？心念至此，只觉心灰意冷，也不想反抗，长叹道：不错，我害了你们，你们杀了我吧。众人反而呆了一呆。突听一个人说道：你们若是杀了他，便将我一起杀死。夕阳余晖下，温黛黛缓缓地走了进来。她身上此刻竟然配满了珠宝，在夕阳下更是光彩夺目。他轻轻地笑道：我能带着我最爱的珠宝死在我最爱的人身畔，总比你们这些还要苦战一场才能死的人要好。你们要动手，就快些动手吧。原来他方才狂奔而出，竟是去带珠宝了。海大少厉声道：哼，动手就动手。温黛黛走到了铁中堂的身畔说道：谁来动手？众人面面相觑， 谁也不愿意在将死之前动手杀死两个丝毫不愿意抵抗之人，脚下却不禁向后退了两步。天色不知在何时暗了下来，再也无人去燃起烛火。苍茫的夜色，凄凄冷冷，惨惨切切。潘成峰刚才掩起的大门，也不知何时给吹开了。夜色之中，门外忽然缓缓地走来了一条淡淡的白色人影，像是黑夜中的幽灵一般。走过近前，便可以看到他美丽的轮廓，骇然竟是水灵光。李洛阳变色道：“姑娘是来非九子鬼母传话的吗？”水灵光瞧也不瞧他一眼，笔直的走到了铁中堂的面前。铁中堂惨笑道：“哼，你出去还回来做什么？”水灵光缓缓地说道：“你活着，我可以走。你若真的要死了，我却不能活了，自然要来陪着你。”这几句话虽然是有关生死，但是他说的却是那么的平静，那种奇异的平静心情，使得他言语也变得十分的流利。海大少宣眉道：“怎么，你们两个人不是九子鬼母门下吗？”水灵光说道：“他虽然要将我收为弟子，可是我却情愿死。”海大少呆了一呆，汗如雨下：“哎，俺险些错杀了好人。”他反手乖了自己两掌：“老先生，俺这里赔罪了。”铁中堂淡淡一笑：“反正大家都要死的，早死晚死又有何不同呢？时间已到，李兄还是冲出去吧。”他缓缓地回首瞧着水灵光，叹道：“只是你却死得太冤枉了。”水灵光一笑：“你可愿意让我活下去吗？”“
这
我宁愿牺牲一切让你活下去。”水灵光轻轻地说道：“你愿意让这里所有的人都活下去吗？”铁中堂大惊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水灵光说：“你若真的肯牺牲一切，忘记所有的恩怨，我就有法子让这里所有的人都活下去。你愿意吗？”黑暗当中，虽然看不清众人的面色，但是大厅中瞬间起了一阵惊诧之声。只见人人都已经被他言语所动。铁中堂全身都紧张了起来，说道：“你说的可是真的？”“
嗯。”
水灵光轻轻地点了点头，缓缓地转过身子说道：“随我来。”他轻飘飘地走出了大厅，铁中堂不由自主地跟了出去。这奇妙的女孩子言语神态中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，使得谁也不会对他说的话有半分的怀疑。众人眼睁睁地望着他们走入院外苍茫的夜色当中，没有一个人出声询问，也没有一个人出口阻拦。门外的夜色像铅一般沉重，死寂而黑暗的大地仿佛已经被他压得发不出半点声息。铁中堂无言地跟在水灵光的身后走入了黑沉沉的树林，甚至连树林中都没有丝毫的声音。 风声和虫鸣都已经被夜色压死了。铁中堂只觉自己心底泛起了一阵寒意，脚步更轻更急，而暗林中终于渐渐地露出了微弱的光亮，惨碧色的光亮，鬼火似的映着碧绿的林木，林木间人影幢幢，仿佛是幽灵在林中聚会。突听一个阴森森的声音说道：“
来了吗？”
水灵光说：“
来了。”
一丛林木间有片空地，摇曳的悬挂着十数点惨碧的珠光，又仿佛是幽灵的眼睛。惨碧的珠光下，人影绰绰，围坐着一团人，映着惨碧的珠光，人面也变成了惨碧的颜色。当中坐着的正是那名震天下的九子鬼母，他此刻已然换了一身碧绿的长衫，碧簪高髻，盘膝而坐。铁中堂却昂然走到他的面前，九子鬼母上下打量了他几眼，阴森森的笑道：“
大齐门下的弟子胆气总是比常人高了一等。”
铁中堂变色道：“你怎知道我是大齐门下？”水灵光轻轻地说：“
是我说的。”
九子鬼母说道：“
他说你身怀大齐门血旗，可是真的？”
铁中堂说：“他从未说过一句假话。”九子鬼母说：“
拿出来瞧瞧。”
铁中堂瞧了水灵光一眼，突然伸手入怀，取出了他随身珍藏的血旗，随手一抖，迎风招展。九子鬼母豁然掌身而起，目光如炬，他紧紧地盯在了这面血旗之上，足足有半盏茶的功夫之久，都未曾眨一下眼睛。铁中堂说：“你看清了吗？”九子鬼母忽然长长的叹息了一声，坐了下去，缓缓的说道：“
果然，果然是昔年号令天下的血旗。”
水灵光轻轻的说：“
他老人家说，天下只有这血旗能够解今日之围，我听见了，才将你唤到这里。”
铁中堂精神一振，大声说道：“真的。”九子鬼母说道：“
不错，本门昔日曾受此大旗之恩，也曾立下重誓，只要这面血旗所制，持其人所发之令，老身无不听从。”
铁中堂大喜：“那么我……”九子鬼母颇又大喝一声，接口道：“
且慢，你既然手持此旗，可知道持旗发令的规矩吗？”
铁中堂呆了一呆，他脑海当中似乎依稀有些印象，但是此血旗已有多年未现，大齐门后代早已将此事淡忘了。九子鬼母缓缓地说道：“
昔年云铁二位前辈虽然携此血旗君临天下，但唯恐多扰江湖同道，是以立下了这规矩。”
铁中堂根本不知道有何规矩，也不敢插口。
九子鬼母冷冷的笑道：“这血旗已有多年未现于江湖， 这规矩你是要回去问他，还是此刻就听老身说出来？